听故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
对，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
故事新天空。
故事新天空，欢迎你，我们唐乐再次和你一起。我是唐乐当中的乐意，唐华老师你好。
我是唐华，也谢谢你邀请来到这个节目当中，跟你谈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严肃又有趣吧，又切身吧。
在准备的过程里面呢，有一种很深切的体会，就是我是无知的。
那我是无知二号。
不，你很用心的去收集资料啊等等，而且生活体验非常丰富。我们讲的题目死亡呢，对我来说呢，我的确是觉得在这方面呢还搞不懂。所以我们这个栏目对我来讲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吸引力，就是让我呢可以再思考一下。听众朋友有很多的交换啊讨论呢、目的就是一个，我相信也是神的心意，就是让我们好好的在活着的时候为他而活，活一个精彩的生命是为主的，
好，
以至于的我们死的时候呢就可以向他交账。
是是是，这也是我们这个栏目的目的哈。那所以为了帮助大家能好好准备死亡，也好好活今生，我们就准备了六个字的口诀。唐老师，你还记得那六个字吗？
坦白说不容易记得，但是呢，我手上有稿件呢，就可以跟大家分享了。就是任、品、书、计划的话，还有选择的择，还有正。
对，就是认，就是承认有关死亡的事实，品就是愿意勇敢品尝痛苦，疏就是梳理人际关系和自我价值，还有或就是为有限的人生做好规划，还有择就是做有智慧的选择为你的人生哈，还有正就是多听一些好生好死的人的见证来激励自己。我们呢上一次已经就着这个认字谈到了两个事实，第一就是人人必有一死，第二就是即使我们基督徒面对这个大限，也会有我们种种的焦虑的，我们要坦白去承认。至于怎么去处理这些焦虑，我们以后会慢慢来讲。那么我们本集和下一集呢还是停留在这个认字啊，我们不但要承认自己对死亡有焦虑，而且必有一死，也要来认识有关死亡和宇宙终末的事情，圣经所载的事实。
那日子总有一天要来的，
承认、
品尝、
梳理、
规划、
选择。
直面死亡，
好生好死。
哎，真是想不通，这你教我如何是好呢？
哎，小文，小文，你怎么了？我刚看到信息，就马上赶来医院了。
乐传道，谢谢你第一时间来找我。我真的好绝望呢。
他突然住进医院，多半是发现患了什么绝症。哎呀，可怜啊。这个，你看你的脸色比较苍白，
哎，你先躺下休息一下，然后再慢慢的跟我说啊。
行，我这样坐着就可以了，我得赶紧说，不然恐怕机会就不多了。
那你说吧，我在这里陪着你，听你倾诉。
我呀，就是想不通，我们人呐，究竟最后的结局是怎样的呢？好苦恼呀。
哎呀，看起来你真的很难受，辛苦你了。你能告诉我为什么这个问题突然这样困扰你，可以吗？是发生了什么特别的事情吗？
哎，是这样子的，我这两天一直在想
啊，
我是基督徒是吗？
啊，
那死了以后当然就会上天堂，很开心很快乐。但是圣经又说会有世界末日，那么到时候我就还在天堂吗？还有啊，这世界末日会是什么时候发生呢？哎呀，总之就是问题一大堆了。
哦，是这些问题使你这么苦恼？
对呀，我刚才啊在网上搜了一下，哇，我发现很多基督教的名人学者都说了自己的看法。大家都说是根据圣经。可是呢，他们彼此的观点却是有很大的出入呢。哎，你说我该相信谁呢？哎呀，我脑袋很乱很乱，很难受呀。
哎呀，看来你真的很难受啊。你的心情肯定
对不起对不起，传道，你不用关注我的心情，你就直接回答我的问题吧，我的脑袋快炸了。
哦，明白明白。哎，这样子的，关于世界的大结局哈，神透过圣经清楚告诉了我们七大事实啊，你先梳理好这七点最基本的，脑袋就不会这么乱了。
好好好，那请你快告诉我是哪七大事实呢？
是这样子的，先说有关上帝的三大点。第一点，上帝不单预先知道未来，他也绝对掌控未来。
这个我懂，我相信上帝对这个宇宙有绝对的主权。
好，那第二项事实就是上帝最终会得胜一切。
上帝得胜，那具体是啥意思呢？
意思是上帝在永恒里最终会使这个宇宙回归到当初和他一起的那种完美的状态。
啊，那就像当初的伊甸园一样美好是吗？
是的，聪明。第三项有关上帝的事实就是这种与上帝同在的美好的状态什么时候来临呢？关键的转捩点就是耶稣基督再来世界。
这个我也明白。
看你脑袋挺清晰的，怎么说自己的思路混乱呢？
真的吗？那请您继续说说其他四项事实吧。
好的，其余下的四项事实呢，都是和人有关的。
哦，那我记住，前面三项事实主要关乎上帝，那么余下四项倒是特别指向人类。
哎，看你很用心啊，感动。那第四项事实就是人的生命是有不朽性的。
不朽？
啊，对，就是永垂不朽的那个不朽。
那么人的生命是不朽，具体又是啥意思呢？
意思是当我们肉体的生命结束之后，灵魂会继续存在，而将来最终会以肉身复活的状态存在。
清晰。意思就是人死了只剩下灵魂，将来大结局就是肉身复活。
棒，一说就明白。
乐传道，谢谢您的夸奖，跟你说开了，我现在心情好多了。那么第五项事实是？
第五项有关终末日子的事实就是上帝最终的得胜来临之前，这个世界和人类将要面对特别严重的大灾难。
啊，教会里常常说什么大灾难，就是指这个了。
对呀，还有第六项圣经所说的事实就是每一个人死了之后都需要面对上帝的审判，审判的结果是有人会与上帝永远存在，有些则会和上帝永远的分开。
哎，还有第七项事实就是，上帝只透过圣经揭露了有关宇宙结局的部分的信息，不是全部的信息
啊。这一点最重要，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在圣经所看到的有关人类终局和末日的信息，并不是所有的最详尽的资料。
是啊，其实有关末日啊，人死后的情况啊，天堂啊，地狱等等的情况，圣经没有提供很多的细节给我们，而且也没有把所有事情的先后次序很直接很清晰地告诉我们。
是吗？但是这个
看起来你好像不大明白，对吗？那我尝试多说一下。第一，有关这方面的信息散布于不同的圣经经卷，这些不同的内容如何衔接是一个大问题。还有，你看但以理书、启示录等等也是用了象征文学手法来描述末日的情况，里面的文字比如启示录的白马、黑马、红马、灰马，还有地上的兽、海上的兽等等，都是有象征意义的。这些我们只能按照圣经其他经卷的内容、犹太人的天启文学传统，还有当代的历史文化背景等等方向啊，去推断它的意义。既然说是推断，不同的人就很有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呢。
那我想大胆的问，
想问啥？你说吧。
我想问啊，干嘛上帝要故弄玄虚，把话说了一半，又说得不清不楚呢？
猜你说出这句话也是鼓足勇气来说，对吧？
我心中真的是这样想的，就大胆说出了。
其实我也不敢说我的想法绝对正确，能给你一个绝对正确的答案，只能把我的领受和你分享。
说，我想听，我想听。
我猜上帝已把最重要的事实跟我们说了，那就是上帝掌控一切，最终他会永远得胜，而且属他的人像我们哈，就会永远和他一起。至于那些细节啊，我们不能完全掌握，其实对我们可能是有好处的。
是的是的，那我们就不会整天兴致勃勃的老是要把某个历史事实和圣经某些经文对号入座啊。
对呀，其实这种对号入座的事情啊，如果做得太过头，坦白说其实也是一种骄傲啊。
同意呢，其实上帝要我们知道终局总是要来，他总会得胜，但又不知道在什么时候，那我们就更能谦卑地等候他了。
对呀，不单要谦卑，还要警醒等候他呢。
经你这么解释啊，我的心就没那么纠结了。谢谢你，乐传道。
不客气啊。你病得这么重，还跟我谈了那么久，真够呛的。先躺下休息一下。
乐传道，乐传道，病重没有啊？我没有病呢，我这次进医院只是来做个体检嘛。不过刚才没事做嘛，我就在网上搜了一下，结果越看越苦恼，就只好把你找来了。
我还以为你有啥疾病，没吃早餐就跑来了。
真的对不起对不起，我没说清楚。你想吃什么，我来点外卖，我请客。
好。首先乐意要向听友们交代，刚才的故事是纯属对虚构啊，没有这两个人的，是我用这个手法，希望能比较轻松哈，来带出。
我还以为可以有外卖早餐，多高兴。
这个有续集的，下集就说到这个乐传道跟这个小文继续聊。
从故事里面我们就了解了有关死亡的七件的事实。
对，也是圣经所载的七项的真理哈。
嗯，
这个整合也是参照华人神学家温伟耀所著的一本书叫《今生来世》哈，所梳理的结果，不是乐意自己原创的，也要说清楚一点哈。那现在我们就跟听众朋友来重温七大事实或者是真理好吗？
对对。
那相关的经文其实很多很多，但每一处就只能介绍一两处吧哈。那首先第一项的事实就是，上帝不但预先知道未来，他也绝对掌控未来。
嗯，
那其实经文真的很多，那我和唐华老师就一人念一段好不好？我先念哈，启示录一章八节，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我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
嗯，这个是新约的经文。事实上在旧约里面，以赛亚书45章6节7节就讲到了，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使人都知道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神，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我造光又造暗，我是平安又将灾祸，造作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
这里就很清楚讲到哈，耶和华是真的掌管未来，掌管现在，总之就是掌权哈，很清楚了。那么这是第一项的事实。那第二项的事实是什么？上帝最终会得胜一切，把宇宙带回一种在永恒里和他在一起的完美的状态。因为我们离开神其实就是不完美，就是有问题，永恒里永远和他一起就是完美。这个呢就不念经文了，很多请听众朋友可以看启示录19到20章就讲到这个画面啊。
那么第三点呢，就是上帝最终呢会掌权的，是终极的掌权。什么时候来临呢？那个转捩点呢，就是耶稣基督再来，也是在启示录里面呢有很仔细的记载。
最直接可以参考19章至22章哈，这是第三项。那么第四项是什么呢？就是跟人哈特别有关的。第四项，人的生命是有不朽性的，不朽就是一直存在。肉体的生命结束之后，灵魂会继续存在，而将来终极哈，会以肉身复活的状态存在啊。有关的经文就在路加福音16章19到31节讲到拉萨路哈，还有灵前15章谈到我们将会肉身复活，还有启示录20章12到15也是谈到我们肉身复活的，这是第四项。
有关这个真理的，我觉得要凭信心来接受。
就是不要猜测太多，究竟会像15岁还是25岁这个细节神没有告诉我们哈。
好，第五点呢，就是上帝终极的得胜来临之前呢，哎呀，这个世界还有人类将要面对很严重很严重的大灾难。
对，这里在启示录就有谈到很多哈，你们可以去看。还有第六项的真理或者是事实，就是每个人死了之后都需要面对上帝的审判，审判的结果是有人会与上帝永远存在，接受主耶稣，相信主耶稣的人，那另外一些拒绝和神和好的人呢，就会和上帝永远的分开。那相关的经文其实也是很多很多哈，例如希伯来书9章27节、哥林多后书5章10节，还有启示录20章12到15节等等。
最后一点呢，就是上帝只透过圣经揭露了有关死亡之后还有那个宇宙结局的部分的信息，只是部分，不是全部。所以呢，很多细节呢，事实上是我们不晓得，是因为圣经没有很清楚的告诉我们。
对对，所以不知道的，我们就坦白承认不知道哈，不需要自己硬是创作一些细节哈。不过最重要，最最最重要是，上帝向我们揭露这些有关死亡和宇宙终局的信息，目的不是要满足我和唐华老师或者你的好奇心，而是希望我们敬虔度日，警醒等候主来。我就想请唐华老师替我念彼得前书4章7到10节好不好？
对，圣经是这样说的，万物的结局近了， 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
万物的结局尽了，所以我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
正收听的是莲友电台故事新天空的直面死亡好生好死栏目哈，在这里有乐一和谭华和你一起。刚才我们就提到有关死亡还有宇宙终局的七项的真理或者是事实哈。那谭华老师，这些事实相信也是你所熟悉的哈。今天我们重温这七点，而且提到我们要警醒等候主来，这七点哪一点触动你，或者是整体引起你有哪些的反思来跟我们分享呢？
我想我们的反思在于很多时候呢哈，就想到啊，将来要交账，在神面前，在神的审判台前我们要交账的时候呢，我们就很自然就想到，哎呀，我怎么样就做得好一点，将来那个成绩表呢就比较好一点点，
漂亮一点，
漂亮一点，分数高一点点。但是后来我在想的时候，我本来我就很软弱的，本来我就力量就很微薄的，但是呢我们的信仰不是靠我们的行为来讨好神，所以在地上我们怎么样活呢，就不是靠自己的，哎呀我怕以后交账，所以我现在好好的做，但是我们懂得怎么样的在生的时候与神同行，有基督与我们同行，有圣灵内住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就学习做一个顺服神，做一个谦卑的人，以至于呢真的在他的引导带领底下，那我的生命将来他看的时候，哦，原来你是跟着我走的啊，那很好啊，那最少在这方面我就感觉到这个是一个提醒，不是靠自己勉强挣扎来生活，而是真的有这种顺服寻求神的心意的心灵，这样心态来生活的话，那我就自然的多了，快乐的多了，平安的多了。
那陶华老师，这一点我是跟你合作到现在我的新发现。从前因为你是我的老板嘛，我就看到你很多规划啊，很多就为电台做节目，很多的前瞻性啊，就觉得啊，你整个人肯定是很细腻而且很复杂的，应该是因为你能想出那么多的大计划小计划。但是透过这几次录音，我就发现其实你的内心还是有非常单纯的一面，而且是我欣赏的，就是总之我就是神要我做什么我就跟着神，就是很简单，这点是我欣赏。
不过这个坦白说也是一个人生的历程，很自然的，年轻的时候你真的想做点事情的。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就写很多的计划给我们的台长啊，他不用就生气啊，就是这种的是日子都过了。但是慢慢的体会，有些东西不是说你挣扎了你勉强了你要争取了这样了， 乃是呢，特别在神面前，
嗯，
我们的生命应该是常常学会安静等候。
嗯，
那可能我现在就是这把年龄呢，就这个感觉呢就特别深了，不是因为我们对未来没有规划，但是真的觉得靠自己，你的挣扎是很辛苦的，
是
啊，你的生命是充满了那种好像太紧张了，神经衰弱，那就不行了。
我觉得这就包含你一个抉择，什么该规划，什么不用规划，你现在已经大概能拿捏到一个度哈。
现在没有用了，因为差不多都要见天赋了，所以没有问题了。
哦，我也差不多哈。我也很简单讲讲我自己的体会，就是我最近哈，我去国外嘛，就有点空闲的时间，在我姐的家，我突然呢，当我安静下来，我就想到这个年纪，哎呀，我好像一事无成啊。又想到真的很坦白跟你们分享我的软弱，我就想到从前在当公务员啊，或者其他很多岗位，我就觉得自己为什么总是在好像上升期我就离开那个地方，而且当时离开好像又不是为了一些不正当的理由，都是好像神呼召我去做另外一个事情这样。那我就跟神祷告，那一天晚上我真的很认真跟神祷告啊，神啊，我好像永远都是一个小卒子哈，就是兵卒的卒哈，上升期就离开了，哎呀，真是。我知道是不应该这样想，这是世俗的东西，但我当时真的这样想，我就坦白跟神祷告，然后很奇妙，那天晚上半夜我就醒来了，醒来心中就有一个声音，就是说你的岗位就是一个同行者，突然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就是因为我刚才其实发牢骚或者是有点自怜，就是因为觉得自己好像没有岗位，没有重要的岗位，应该说的白一点，但那个声音就是告诉我，你的岗位就是同行者。
那你的同行也包括那些软弱的，包括那些不是很厉害的人，但是你是陪伴甚至你扶持他们，那当然你也会陪伴那些有成就的，还需要你在旁边来支持帮忙的，所以这个同行者这个含义蛮宽的。
对我来说很深刻的，因为我真的回顾一生，我做的最多的就是去尝试跟教会一些出信的朋友啊，还有心灵软弱的人啊，就是与他们同行，陪伴他们成长，应该这样说，陪伴别人成长就是神给我这大半生的一个岗位嘛，现在我心里就踏实很多了。
我觉得呢，我要提醒一句的，不单那些软弱的需要陪伴，那些带领的，那些可能外人看他非常卓越的，可能也需要你的陪伴，你的鼓励的。
那就看神的感动吧，我也乐意啊。
他们也是非常需要人帮助鼓励的。
我把唐老师的话记在心里，看神怎么带领。那听众朋友，不知道你呢，你听了这一集哈，有关死亡和终局的真理，你有什么体会，有什么反思呢？欢迎你跟唐华乐意来分享。谢谢你和我们一起直面大限日，好好的度余生。我是乐意，
我是唐华，谢谢你的收听，
再见，
再会。
看待千年，如一过的昨天，犹如夜的片刻，你将世人归于尘土，白天生长，晚上枯干。求你知晓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使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早晨我们饱尝你的慈爱，你舍你使欢呼喜乐。